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苏苏，
我是爱丽丝，
人生大小事，仙姑说没事。
好，我们今天呢要录一个关于祖先的恐怖故事
啊，祖先的恐怖故事。
对，前阵子有一个股票上市柜公司的高层人来找我问事，那他呢，他其实薪水领得不错，但是因为他之前分到股票，然后每年要缴1000多万的税
啊。1000多万的税，欸，这个人的收入是不是太高了？
没有，他的本薪其实没有很高，可能跟我差不多。但是因为他收到股票，结果股票的价值呢只剩1/10。
哦，所以他没赚到，然后还要缴税。
对，今年好像是第二年的税了。对，所以他就是对于这个状况呢很焦虑，所以来找我调阅成功。
欸，真的是，欸，你明明股票价值没这么多，然后要缴比他贵好几倍的税，赚的钱都给国家了，
没错，
可政府也不管你这个股价贬值的事情嘛，对不对？
没办法，而且公司就有一些淡书，不能就是立马卖股票，才会造成股票就是咻一下就贬值了。
哦，真的是，原来你说到大公司可以领股票很开心，可是也要看那个股票是不是能维持不变。哦，
对啊，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却透过朋友介绍来找我调整原成功。那他的原成功呢，其实本身真的蛮好的，就是我们古时候当官的那个宅邸，那门口还有石狮子的那一种，然后呢格局是二进的格局，就是二进就是我们讲的前面有个庭院，那中间有个第二个门，把那个庭院跟里面的内宅隔开。
哦，就是有一个外门跟一个内门。
对，类似你之前的格局算是这样，对不对？哦，
那能在大公司做事，就是基本上原成功是没有太差的嘛。
对，没有什么太差。那我们这样调调调调到最后的时候，突然想说，哎，奇怪，不是说他的原成功里面没有书房，然后就我绕了一圈呢，就发现奇怪，怎么到时候找不到书房
啊？原成功没有厨房，很特别，
没有书房。
哦，没有书房，
没有书房。对，然后我想说奇怪，难怪他的事业没办法发展，因为他也说到他在同一个位置，在公司4-5年，但是一直就没有升迁的机会。嗯哼。后来呢，我终于在他的大厅跟那个旁边是有一间别的房间的这个缝隙，很窄哦，那个缝隙就是要人侧身走过去。
哦，你发现一个小门就是
了，一个缝，那还不是门，那就是一个缝隙。
哦，就一个缝隙，
就是我们人得要侧身走过去，走出那个缝隙。
哦 okay，不注意看还看不到，
看不到。然后走出缝隙呢，因为他原本的原成功是没有下雨，就是天气不太好，因为他本身心情不太好，就阴天。
对，
然后呢走出去那个缝隙之后，那边的街道上在下雨。
哦，从那个缝隙走出去的街道在下雨，
在下雨。然后在那个走出去缝隙之后呢，右边变成有一个主线的那个宗祠。
哦，有一个就是那个类似祖先牌位的一个宗祠。
啊，对对 对， 对。然后他的书房呢在这个宗祠里面的左手边。
哦，就是跟祖先绑在一起的意思了。
对，而且呢这个祖先也很怪，就是他想要我们度化呢，但是偏偏又藏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到底是不是希望不要找到他，还是希望你找到他？
对，然后呢我们进去之后呢就马上就是感应到祖先了。然后他的祖先呢，一开始我从这个大厅呢看到这个牌位，其实没有看到什么问题，但是我一进去书房之后发现不得了。一进去书房呢，在他的书房那边有个窗户，那窗户呢旁边就出现一个孩童的僵尸，然后他是贴的符，他是小朋友的样子。
请问那个符是贴在哪里？
贴在额头上面，就是我们看那个恐怖片，
电影里面那种会跳的那个僵尸。
对，他是僵尸，然后头上贴了一个符。
请问他穿什么朝代的衣服啊？
有点像清朝的衣服。
哦，就是
然后小朋友，
就是戴个帽子，然后黑色衣服这样的。
对，不到10岁。
哦，OK。
然后这是他的就是历代被诅咒的祖先。
哦，这是他历代在小时候就过世的祖先。
对，然后被人家诅咒，所以变成僵尸。
哦，天哪。
然后呢，这个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可怕。
毛毛的，对不对？你第一次看到原成功有这样的东西吧？
对，真的蛮少出现就是这种明确的冤亲债主啊。而且还是祖先，不还不是他的冤亲债主，是他的祖先。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是他已经出嫁的祖先，
是女方的祖先，
就是应该说类似可能我们姑姑好了。
OK，
他已经出嫁了。
对，
那出嫁之后呢他是正妻，那后来他内室的老公又娶了一个妾。
对，
然后他被妾呢陷害流产。
哦，所以他有点郁郁寡欢。
对，然后可能原本的那个夫家那边没有在度度祖先，所以呢他就跑来找我咨询的这个男生。那那个，欸，超可怕。这就是我接着看完这个僵尸之后呢出现一个棺材，棺材里面躺着一个穿着古时候衣服的女生，然后她旁边有个洋娃娃，那洋娃娃真的超级可怕，洋娃娃眼睛会动，
好恐怖哦。
然后那个就对方就说，啊，你看那么多你还会怕。
欸，请问那个洋娃娃是西方的洋娃娃还是我们中国的洋娃娃？
哦，他穿着古时候的衣服，但是他那个洋娃娃我记得很深刻，是一个白色的短袖的衬衫，然后粉红色的吊带裙， 然后粉红色吊带裙还是那种白粉格子相间的，
怎么看起来很像现代的衣服、啊、
很像现代。然后这也是在清朝的时候的祖先，
那时候会有裙子哦。
清末明初的时候就会有点西洋的衣服啊、哦、对，然后因为它被
就像我们民国初年
哎、对对对对，然后
有点像学生的衣服嘛，
哎，对对，类似像这样，
只是它是粉红色的裙子。
对，然后旁边就是因为这个妾被陷害，小孩没生，后来就死掉了
哦，
然后因为没办法投胎，可能心有不甘、嗯、所以 也跑来找这位仙粉。
奇怪，可是她嫁出去已经是那一边的人了，照理说不是这样子吗？
对，那菩萨说因为那边的人没有在度祖先，但是她刚好借着我们就是调缘成功的机会，
全部都
跑
出来了。
对，然后好，我想说哦，那我就在那边等了大概一分钟，我到处检查角落什么，我就发现没有。结果进来我就要去调整她的书桌的时候呢，她的书桌竟然变成一个手术台。对，
现在是什么变变变的那个节目、啊、
对，然后他说变成一个手术台。
对，
然后手术台上面这个已经是大概民国30几年的时候了，
嗯，又是另外一个祖先了。
这还不是祖先，手术台上呢有个心脏病过世的人，然后这个人跟我说他是这个人祖先的朋友、
嗯、那跟他什么事啊？
然后祖先请我们帮忙度化，
就是祖先的好朋友就是说哎，那一起做一做好了这样。
对，后来我就说你自己跟你的祖先说我们就是度这些，没有不要再度什么亲戚朋友。
对啊，不要再呼朋引伴了啦。
我就说你的地藏经度念不完哦，他光这三位祖先就要念16遍地藏经了。
哦，我的妈呀。
所以后来跟这祖先禀之后呢，我们在这边又待了一两分钟确定就没有，然后把
你就是再去看没有第四个跑出来的感觉。
对，然后把他整个书房开灯那些都调整好，我们才从元成宫里面离开。
哦，就是原本是下雨阴暗的，把它做一个调整，然后桌子摆好这些经常你会做的。
对，
但是除了这个话，那刚刚的那个三个祖先儿童僵尸啊，就是或者是什么棺材里面的那个出嫁祖先，或者是手术台上的那个过世的祖先的朋友，那个是调整之外你要个别去度他们吗？
就是后来请这个仙粉跟他的爸爸联合，总共光三个祖先就要念16遍地藏经，因为大家都知道地藏经要念100分钟，
嗯，
所以他们合力就是在期限内就是赶快度完了、
嗯、
有念完这个经，
就是有意思，就是回向给这三个特别的朋友。
对， 对，因为主要就是他这些怨气都比较重，所以他需要比较大的功德力来解化他的怨念跟给予他功德去投胎。
那像这样子开黑文有用吗？
开黑文其实也可以，但是因为他说呢
还是烧莲花，
烧莲花也可以，但现在就是很难有地方可以烧。
嗯，
其实度祖先呢，我们讲的念地藏经啊，念大悲咒，开黑文，烧莲花，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我们早会找一个对于我们来讲最方便的方法，所以他们选择就是念地藏经。
哦，难怪这一次的题目爱丽丝跟我说她要就是写祖先别整我，就让我想到啊，以前我也觉得说比如说你去请那个道士来家里佛堂看看，他会说啊你的祖先有问题。那时候我小时候我就会觉得说祖先不是应该要庇应我的吗？为什么祖先会有问题然后要我来帮忙？我那时候就是满头的 question 哦。所以同样的就是说祖先他还是有能力不及的时候，需要后辈人来帮助。
对，因为他本身的福德功德力不够他自己去投胎，他就只能找后代子孙、嗯、所以其实一般人我们就是在运势上有问题的时候，最传统都会先想到是不是祖先有困难。
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是真的咯，
是真的是有可能是祖先有困难的。
了解。好，那我们怎么知道说历代还有几位祖先他还没有去投胎需要我们帮忙的、
啊、其实这个的话就是像我之前发生过来咨询的，我从这个来咨询的他的老公跟他的公公查出来的需要度化祖先是不一样的、嗯、所以呢我记得那时候他从他这个老公呢查出来的祖先只有5位没度化。
对，
结果变成从他公公这边查呢有10几位，所以变成说祖先其实他会认我们目前就是当家主事者的最老的那一位。所以呢我们要查就是祖先的部分，我们都建议如果像是公公啊爸爸啊
还在世的话，
外公什么爷爷的话、哦、我们就会以这个年纪最大的男性长者来查询，这资料会是最准确的。
OK， 所以还是要透过爱丽丝这边做查询吗？
其实不查询我们自己直被问祖先，祖先也会跟我们说的。例如我可以问祖先说哎、欸，是不是有历代三位祖先没投胎，没有的话就问4位5位这样子。
有位不会，我要问到100位吧。
目前遇过最多没有投胎祖先大概是30多位。
OK、
嗯、一般大概都是在10位以内。
嗯，可是我们之前不是讲过说他有时候他不能投胎是因为他在地狱受苦吗？
嗯，
那这个我们能帮他吗？
嗯，所以这个的确还要再另外看，说有些是祖先不能度化，有些是可以度化。那基本上菩萨说有查出来的数字，然后有 感应到对应的金咒变数或者要烧莲花的数量，那都是可以度化的、
哦、就是可以合法度化，就是
对，可以度化就会出现那个变数，不能度化菩萨就摇摇头说这个没办法度，他祖先得要有自己的冤亲债主的追讨的业力、嗯、
所以各位仙粉，如果你真的在事业很不顺遂，也许可以查一查或者是直被问自己的祖先说，你们是不是需要我帮忙。
嗯，
对，那我们要如何度化祖先呢？
念经咒、烧莲花、开黑文、嗯、对，这些都可以。
OK， 好好，那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爱丽丝跟我说有一位定制那个貔貅水晶手链，然后他就问爱丽丝说，朋友跟他讲貔貅是属于阴间的，不宜佩戴，请问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呢，我找到这个就是维基百科上面的说法，我们先请叔叔呢照着这个
哦，就是有关于貔貅的说法，因为可能有一些仙粉不知道貔貅是什么。
对，
其实我以前也不太清楚，貔貅是中国传说的一种瑞兽，中国的风水学者说貔貅是转祸为祥的吉瑞之兽。那中国传统有装饰貔貅的习俗，貔貅的寓意非常的丰富，人们相信它是能辟邪，带来欢乐及好运。诶，貔貅会带来欢乐哦？
真的会，因为我那天呢，应该是中秋节前后，我跟我妹妹去买水晶，结果找到一只貔貅呢，是我天界的宠物。那我就问他说，他可以帮助我什么？他就说他只能陪我玩。那我就问，后来我就问我妈妈说，那这个到底要买吗？我妈就说，跟你有缘就买回来吧。
Okay.
所以我还是把它买回来，放在我的办公室的桌上。
嗯哼，然后他就很调皮吗？
他就是很常会要我摸摸他的头，真的。
所以有让你欢乐？
有。然后摸了他的头之后呢，我就发现他在地上打滚。
哦，他很开心就是了。欸，那我好想找一个虚拟的宠物哦，听起来很像抓宝那个
宝
可
梦。对，的确是有点像这样，没错。
貔貅除了开运辟邪之外呢，听说还有镇宅化太岁，还可以促姻缘。真的这么神啊？
这其实要看每只貔貅的功用，每只貔貅的功用真的不太一样。对，
那貔貅是从哪里来的啊？
貔貅呢，我们有分三个，一个是从天界来，一个是从凡间的修炼而成，一个是隶属地府。从天界的话呢，天界是我们知道天界有九重天嘛，那依照九重天都有貔貅，所以呢，貔貅其实也是要修行才能提升修为跟能力，然后步步高升到九重天的，就跟我们在修行从一重天到九重天是一样的。
哦，所以貔貅也等于有分，就是它的修行的那个深浅，
对，
有分等级就是了。
是。那再来呢，就是第二个就是凡间的貔貅。凡间的貔貅呢，是有就是犬、狼、虎、豹、狮，就是狗狗、狼、豹、老虎跟狮子修炼而成的。
嗯哼，
对。那它至少需要在凡间修炼150年才能成为貔貅。
OK， 那貔貅会自己找主人吗？
嗯，貔貅它是的确会自己找主人，但是其实像那个凡间修炼而来的这个，其实它的格局类似像我们的地基主，所以我们才想说，为什么貔貅有镇宅的功用？它其实有点像是地基主这样子。
嗯，
那凡间的那个貔貅修炼久了，它也是可以到天界去修行的。
OK，
对，
所以照成绩下来，就是天界、凡间跟地府吗？
地府的貔貅呢，一般我们不会遇到，因为地府的貔貅呢，它是隶属于地府，它是负责守墓、守灵寝的。
嗯，
对。那像是在凡间，我刚刚忘记说明，就是像凡间的貔貅呢，它在当了狗或是狼，那它一般会在深山或是庙宇里面修行。
哦 ，OK， 那天界的貔貅呢？
天界的貔貅呢，大部分都是原本的貔貅又生出来的小朋友。比较多，然后也有我们刚才讲到从凡间修上去的。
好，那地府的貔貅他的工作主要是，
他是守墓守灵寝，主要都是针对一些德高望重的帝王啊、嫔妃啊、将军
啊、
大官这种。像我们以前去那种中国参观陵寝，不是看到门口都有一些貔貅神兽，他是负责守墓的。
那回到那个仙粉的问题，他说貔貅被他的朋友说是属阴的，不宜佩戴，那其实这样的说法就不对吧？
对，因为属阴的来讲就是地府的貔貅，但是地府的貔貅是不会跟我们有做连接的。
那我怎么知道，假设我现在有貔貅好了，我怎么知道它是天界还是凡间的？这有差吗？
菩萨说其实貔貅对于我们的帮助主要还是要看貔貅的能力跟个性，就是我们不用执着是天界还是凡间的。
哦，那比如说我之前不知道貔貅，那我现在听到就是爱丽丝的介绍说，貔貅有这些镇宅啦，或者辟邪开运，我就开始下一个意念说，好，那我要来找一对貔貅。那如果我是天界来的，我可能很容易就感到一个跟我相对应的，还是说
会
吗？ 就自然而然我可能会在某家店看到这个貔貅嘛。
对，就是可能会找到也是天界下来的貔貅，像我那只就找到是天界下来的貔貅。
对啊，它还是你之前的那什么，你刚说宠物。
对。
OK， 那如果我不是天界下来，我就是一般的人，一般的麻瓜，我也想要貔貅的一个保护能力，把它当作我的第二个守护神的话，那我去买到一个貔貅，我怎么知道它适不适合我呢？
嗯，因为菩萨说呢，就是貔貅啊，或是像什么神兽麒麟啊，
嗯，
本身其实它就是有灵气在里面的，对，所以貔貅买回来本身就是有貔貅的灵。
对，可是我刚刚的问题是说怎么知道适不适合我，
那就是要沟通啊，因为一般人我们可能沟通不了，对，那这个沟通的话可以怎么沟通，假设如果不找我这边的话呢、嗯、其实可以透过像例如可能找有缘的神明协助沟通看看，用纸杯的方式
哦，就是说我希望你帮助我工作运啊什么的，
对，然后问说他可不可以，
那他要跟我说哎、欸，我不负责这个，我是负责欢乐的，
那我就只能再换一个别的标的来自卑，
那也没办法再买之前确认，应该是买回来你才能问嘛，对不对？
因为貔貅本身就有貔貅灵在里面，所以如果要买回来确认的话，有些卖水晶的他都会是有具备沟通功能的，可以问一下，真的不知道的话就是可能可以来问我吧。
对，好。
嗯，
那假设说我买回来这个貔貅的貔貅灵是不是我想要的，那我可以换吗？
可以沟通看看
哦，
要看看原本住在里面的貔貅愿不愿意离开跟
换。我总觉得貔貅是很怎么讲，应该是很凶的感觉，他应该不会轻易让你换吧。
我遇过很凶的貔貅，也有遇过很爱玩的貔貅，又很皮、嗯、就很小只的，都每个貔貅真的不太一样、
哦、
然后也有很高傲的、嗯、都有。
OK， 那貔貅要开光吗？
因为其实刚才讲到就是四兽九成的貔貅基本上都有貔貅的灵在里面，
对，
对，但是呢有些会因为没有开光，它的气太弱做不了事情，
是，
或是就没办法给予我们太多的帮助、
oh, okay.
对，或者说我们刚才讲到就是我们没有沟通，我们不知道他帮助我们做什么，例如这一只是给我们欢乐的，就我们硬要他帮我们找人脉或者赚钱，那他就没有办法。
OK， 好，那这样不用特别开光的话，我拿去庙里比如说去绕个香炉三圈也是可以吗？
这功效比较弱，
对，
一般来讲其实什么东西要开光，有眼睛的东西我们都建议要开光、
oh,
然后另外就是八卦
神兽也是，
对，还有八卦也要开光、okay. 那一般的水晶就不需要开光。
OK，那貔貅我们要供奉什么呢？
就是不同的貔貅呢需求也不一样，通常很高级的高粱，然后米酒，那有些是叫水或是茶，然后或是米、
嗯、
对，那有的会要求需要我们要点香，那有的可能还会要求我们要念大悲咒给他听， 都有可能，对，
所以这个也只能问爱丽丝了。
对，
每只貔貅不一样，
每只貔貅真是不太一样。
嗯，那貔貅一定要成双一公一母这样供奉吗？因为有人这样子说，
其实是可以不用的。
哦、
对，这个我们可以写出书来说明一下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个说法。
哦，网络上我查到是说貔貅的公兽有独角，头朝左，左脚在前，有翅膀跟鬃毛，而母兽则正好相反。网络上是说公兽代表财运，母兽代表财库，那一次收藏一对代表有财有库，才能真正招财进宝。而且说佩戴在手腕上最好一手戴一只，以免两兽打架。
嗯，这个问题呢比较严谨，所以有纸杯跟菩萨确认，我感应之后跟菩萨确认，菩萨说其实不一只也可以。
哦，就是说你
不一定要成对
供奉一只貔貅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要看它的功能性。
嗯，
对，但大部分的确四兽的貔貅都是一公一母一对一对来贩售的。
OK，
对，比较少有卖一只的。
嗯，
对，然后刚才讲到说你的那个
手
腕上面的这个呢，的确是要看这两只磁场是否相合。
对，
如果呢假设两只磁场不相合的话，我们在定制水晶或是在买的时候，买这个貔貅的手串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买两只的，因为我们可能不知道它到底磁场合不合。
哦，那就戴在手上一只就可以的嘛。
对，那但是戴在手上呢，就是建议也不要超过两只。菩萨说呢，因为三个和尚会没水喝，他们太多只呢可能会产生偷懒的心态，大家都不愿意帮我们做事了。
OK， 那今天既然介绍到貔貅，也解决了就是仙粉的一个疑问，那我们也介绍一些貔貅的基本的常识好了。那还是回到最后一个问题说，那我需要买貔貅吗？
其实因人而异耶，因为有些人可能会需要貔貅，有人要虎爷，有人要麒麟，有人要金鸡，真的不见得貔貅就适合我们每一个人。
也对耶，那么多的神兽
对，而且如果假设我们可能今天同时供奉了貔貅，又供奉麒麟，又供奉金鸡，可能也许三只彼此看不顺眼会打架。
会打架。
之前就遇到新粉的是这样，我就说哎、欸、不行，你要把他们分开一点
放。所以也不要太贪心哈。对，
有一个我们比较觉得跟我们磁场比较合的，可以帮助我们的神兽，其实就可以了。
嗯，对，看哪一只先来了
哈。哎、欸，这也是一个 对，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就是我们用不到，我们真的很想换一只，我们可能就把原本用不到，可能让它退灵，然后或者说送给别人，这样都可以。
OK， 好，那我们这一集有关于祖先别闹了以及貔貅的内容就录制到这边。我还是对于刚刚元成功里面那个画面还是记忆犹新，还真的蛮恐怖的。
是啊。
好，那希望这位仙粉在经过爱丽丝的调整之后呢，他的工作运能顺遂一些，他的祖先也能得到那个顺利的一个度化。
嗯
嗯，好，那我们这集就录到这边咯。
好，拜拜。
拜拜。